谈谈法，聊聊法，一起来听律师说法。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说法，我是新瑶。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美西地区的知名律师曹肖鹤，曹律师，欢迎曹律师。
你好，新瑶，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哈，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叫做正当防卫。那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正当防卫的一些意识啊，一些法律的概念哈比较模糊。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曹律师来给我们说一说，在美国的正当防卫是什么。
对。那正当防卫呢，实际上呢，它呢是在一个刑事法律里边一般规范的，而且呢它是在州法律里规范的。因为有的时候实际上虽然是刑事法律，有时候是在联邦法律里规范。那么因为美国有50个州嘛，所以每个州的规范还是不一样的。
那曹律师啊，说到正当防卫，我个人的理解哈，就是当别人欺负到你的时候呢，你可以做出一定的保护自己的反抗哈。
对。
但是这里可能有一个疑问啊，什么时候对他人使用暴力才算是真正的不违法呢？在美国。
对，是的，就说正常情况下呢，实际上你是不能使用暴力的哈。但在有些特殊情况下，等于是法律规范了你可以保护自己啊。那其实呢，它分成几种情况哈。一种呢，实际上是你对你本人的伤害啊。第二种呢，实际上是对他人的伤害，对你周围的人的伤害。那么还有一种呢，实际上是有可能对财产的伤害。这几种情况下，那么各个州呢，对这几种伤害有可能造成的伤害呢，实际上它又有不同的法律规定。那么基本上呢是几个大的分类吧。那么有一部分州呢，它叫城堡法则啊，城堡法则叫英文呢实际上叫 Castle Doctrine。那就是说，如果你在你的家或者在你的工作的地方，那现在有一个人未经你允许入侵了，那么你不用考虑对方有没有打算去伤害你，你就可以假定对方有可能伤害你，要伤害你，然后你来采取办法。那这样呢，如果这样的一些州的话呢，如果比如说一个人进来了没有经过你的允许，那你就可以使用相应的暴力来防止这个人进来啊。那这是叫做城堡法则哈。那另外一种呢，实际上叫做地域权法则，那英文呢就是 stand your ground， 就是你不管是在家里边还是在工作的地方啊，甚至在一个第三个地方，就总而言之你可以合法待着的地方啊，如果有人伤害到你，你都是可以使用相应的力量啊，进行保护自己吧，保护不光是自己了，保护别人，保护财产什么的。那当然同时还有两个概念呢，就是说呢，在考虑这两个法则的时候，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概念你要结合着考虑。就是说呢，这个50个州啊，你不要轻易的看说这个州听众朋友听完了这个两个法则就说，哎呦，那我问我的州是什么法则，然后你就会去很宽泛的利用这个法则哈。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这个概念呢，在跟这个法则要结合着一起使用的，每个州都不一样哈。那比如说有的州要求你要判断对方有没有这个打你，有没有伤害你的企图。就算是同样的法则，有的州要求要考虑对方的企图，也就是 intent， 有的州呢不规范啊。那然后呢，刚才说的第二个地域法则的话呢，实际上呢包括像叫 duty to retreat， 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义务去避免这个伤害，逃离呀，或者减轻伤害呀，避免啊。那每个州又不一样，有的州规范了你必须得尽量去逃跑啊，避免这个伤害。哎，有的州呢就没有这个要求。所以它这几个概念哈，几个规定呢，它把它这么一结合的话呢，那就使得每个州有特别的不同的规定。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是想了解你这个州里的法律哈，你一定要去研究你的这个叫案例，同时去咨询你当地的刑事法律律师。
就是我们不能宽泛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哈。
对，
其实各个细节还是有不同的一个约束和约定在里面的。
是。
刚才曹律师说到的这个正当防卫哈， 讲的这么细啊，让我想起了不久之前啊，华州发生的一件事情哈、啊，也被称为一个正当防卫的案件，
嗯、
就是一名男子啊，他在沃尔玛的超市内呢开枪，射击路人，然后呢，另外一名呢同样持枪的牧师，恰巧呢也是在这个沃尔玛内，然后呢两个人就发生了枪击，最后呢这个牧师呢是将这个犯罪哈、啊、歹徒是最终是击毙了。那后来这个案件呢也是被当地的媒体哈、啊、大量的报道，那不但呢这位牧师没有被定罪哈，反而是被社会啊、被人们高度的赞扬，他是英雄。那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正当防卫的案例呢？
对，他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嘛，正当防卫其实它不仅仅是保护自己哈，它也可以是保护他人，或者是保护这个财产。对，刚才您说的这个呢，实际上是它不仅仅是保护他人，同时也保护自己。因为虽然是在一个，就是刚才实际上这个是有点相当于地义法则了，它不是在家里了，它是在一个公共的场合。但是作为公共场合来说呢，它实际上呢它没有说要求你必须逃跑。因为这个人拿着枪，对吧？你要如果这个牧师来讲呢，其实他可能也有一种也有一种可能性，他逃跑了，来避免了他自己被伤害。但是呢，在这个如果是地狱法则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可以不用逃跑，你就直接采取相应的这个暴力，而且这个伤害呢，也未必是一定对你本人的。那这个情况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他是对周围人和他本人的，他是都是可以采取这个相应的这个暴力的。对，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如果对方是持枪的话，那导致的就是实际上是直接有可能是死亡的这样的暴力程度，所以呢他采取的反过来也是相应于死亡的这种暴力程度，那么听起来实际上是这个暴力的一个等级也是相应的。
对，也是我们说的以暴制暴哈。
对对
对，但是我们还是不提倡啊这种暴力的正当防卫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按照自己当地的这个法律和法则哈来规范自己的一些行为。
就是说呢，你这个使用的这个暴力呢，最好呢不要超级，尽量不要超级。
对，是。
对，但是呢，当然了，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这个当事人哈，不同的当事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时候是很难把握这个分寸的。比如说判断对方是仅仅是想伤你的身体呢，还是想置于你死地呢，还是想伤别人呢，还是想去伤害财产呢，对吧？有时候这个是这个很难判断。但总的来讲，如果对方是来抢东西的，然后比如说抢旁边一个椅子啊，或者怎么样子的哈，然后呢你就拿出枪来把对方打死了，这个就多少有点听起来哈，有点这个暴力的等级有点不是特别的平衡。
好，那刚才曹律师也是提到了哈，一般合法的正当防卫呢是分为三种哈。
对，
我们说的个人一个防御他人的防御，还有一个财产的保护。
对，
那希望曹律师能不能更详细的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三个方面呢？
对，我觉得就是像您说的刚才那个案例哈，比如说如果现在在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沃尔玛里边，他在这个牧师在买东西哈，这个人直接对他来拿枪或者威胁，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暴力行为，那么这个人去这个牧师进行这个就是拿出枪来，他去这个叫什么呀，去保护自己哈，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对他个人的。但是如果这个人现在是对旁边，比如说他就直接针对他旁边的一个排队的一个就是买东西的一个人，或者是他显然是没有针对性的，他是来这个就是这个伤害可能商场里任何一个人的，这其实都是对他人的一种对他人的一种伤害了哈。对，那但反过来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实际上呢你比如说像你看到一个人在纵火，他有可能比如说他现在点燃了你旁边的一个公共的一个财产，有可能造成这个就是所谓的纵火犯，有可能造成这种大面积还是小面积的这种财产的损失，那实际上呢这就属于等于是这个属于防止这个侵犯财产的这种，你都是可以采取相应的这个手段来保护自己，保护他人，保护财产。
看来这个还是比较详细的哈，按法律来也是有比较详细的规定哈。那曹律师，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在不同的州，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在不同的城市哈，
对，
这个正当防卫它的这个解释都是不一样的呢？或者是说哪怕是同一个案件啊，可能是每一个州判断是不是正当防卫也是不同的呢？
对，他这是州法律嘛，所以他基本上是按着州来就是说来定义的啊，州里面有刑事法律的规定，他在这个州里的刑事法律里面，同时呢他又有案例法，因为美国是案例法国家，实际上呢有时候刚才咱们说的那几个法则哈，其实很多时候法典里没有说 没有把这定义成说我说我们州是 castle doctrine， 或者是我们州是什么这个什么地域法则。实际上呢，他那里边呢，他通过规定有没有判断对方有这个打算，有这个伤害的打算呢，或者是有没有责任去逃跑啊，类似这种呢，它实际上是给了大家学者呀，或者是普通老百姓呢，这么一个这个大概的这种分类。但是总的来讲，它是一个州法律，对。
嗯，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跟曹律师给大家详细的来解释一下正当防卫哈，也是希望大家对这四个字啊有更深入的一个认识和了解。那么在以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也会再来举几个案例啊，让大家更清晰的哈来了解正当防卫的具体内容。那好了，今天的律师说法呢就到这里了。您可以通过网站 uschanceradio.com 来回听节目，也可以下载手机 app Tuner Radio， 搜索 KXPA 或者是 KST 来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湾区在线、西雅图在线或者是美国在线，您可以在公众号的主页留言。那看到留言之后呢，曹律师也非常愿意哈在节目中给大家来做出更多的关于法律方面的常识解答。好了，今天的律师说法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再约。